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坐落在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国民党的名义由中国共产党人开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组织、教学、社会实践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教员和学员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教员和学员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讲习所的组织、教学还有社会实践又体现了怎样的首创精神？讲习所广大师生们是怎么促进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壮大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船精神指引下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2005年6月21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刊发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把它概括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红船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开展创建党组织活动的全过程，蕴含着整个建党初期开展革命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红船精神的指引下，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促进了国内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和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人才的需要，经共产党人彭湃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近代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但最终都失败了。后来孙中山总结说，从前做革命事业，农民参加进来的很少。他由此认识到，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也说，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孙中山和廖仲恺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是在经历过多次斗争失败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得出的。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反，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积极探索农民运动的新道路，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和组织了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养了800多名农民运动的骨干人才。 这些学生们毕业以后，服从革命的需要，奔赴各省区从事农民运动，很多学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工作。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接受林伯渠、彭湃等人的提议，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共产党人主持，办学宗旨是以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使其成为农民运动之推进机。彭湃、罗其元、阮孝先、谭之堂担任第一到第五届主任。1926年5月3号，为了迎接北伐战争，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的倡议下，在广东继续开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担任所长，高于涵是政治训练主任，萧初女担任教务主任，一共设25门课程，周恩来、彭湃等都先后担任授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开办的，所以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时又称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农民运动讲习所都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头衔，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届当中都起到了主要领导作用。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共产党参加了领导工作，改变了过去国民党的松散局面，国民党的政治威望也大为提高。因此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办讲习所，有利于学员分配，对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作用会更大。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人才，可以说这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的发言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毛泽东在给学员们讲课时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呢，却并不是容易的。中国革命30年而收效甚少，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讲课过程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中国当时各阶级组成人员的经济基础，还有政治态度。最后，他向学生们总结说，同学们，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及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啊。毛泽东还把朋友和敌人的数量进行了对比，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39500万，而我们的敌人有100万。在教学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为了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1926年9月，毛泽东把收集到的国内外农民运动的文献资料、教员讲义还有学员的调查材料认真修订编印成了《农民问题丛刊》， 这不仅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是研究中国近代农民问题的宝贵资料。第六届讲习所的学员们来自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全国的20个省区。毛泽东考虑到学生们来自各省，又必须回到各省去从事工作，对于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急需研究，于是根据学生所在的省区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个研究会由各省的学生组织，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们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当时学生们调查的内容有租率、主佃的关系、抗租减租风潮、利率、田赋、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的比较等等。从学生们调查涉及的范围看，都是学员毕业以后从事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和处理的实际问题。学生们通过调查研究提高了分析综合能力，也搞出了成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们发扬了奋斗精神，他们为促进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大革命时期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这篇文章对讲习所学员的工作有这样的记载：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毕业以后，1/3由中央农民部委任分派为广东各地的特派员从事工作，2/3则分遣原籍从事地方农民运动。所有广东各地农民协会多于此时组织起来，广东省农民协会亦于此时宣告成立。讲习所的学员在大革命期间在各地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建农民自卫军，积极地开展农民运动，被称为各地农民运动的推进机和战斗员。第一届女学员高田波毕业以后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她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到花县、顺德、中山、曲江、朝美等地区活动，鼓励农民与地主豪绅做斗争。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她学会了讲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等多种方言，农妇们都非常喜欢她、敬重她，称她为活观音。还有第二届学员黄克，在学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以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被派往清远、新会等地从事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后来黄克回到家乡龙川县宣传发动农民，在驼城建立了农民协会。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他曾到惠阳县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有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仅如此，毕业的学员回到各地以后，纷纷地仿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学，从1925年到1928年，在全国一共举办了45所农讲所、农训班，还有农军学校，培养了数千名革命干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届学员韦拔群，为了革命需要，提前一夜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广西从事农运工作。他跟陈伯民一起恢复和建立了各区乡的农民协会，加强农民自卫军的建设，并且仿效广州讲习所的办学内容和方法，从1925年11月到1927年，先后举办了3届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共培养了6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推动了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还有像第六届学员王守道、雷进前，毕业以后回到湖南去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初，在湖南祁阳县城开办了党务训练班，培养了党政农工青副干部有200多人。在大革命期间，讲习所的师生们参加东征、南讨、北伐等等军事斗争，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掀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做出了应有贡献。1925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洪兆麟。当时讲习所的很多学员参加了东征宣传队，沿途向民众们宣传东征的意义，动员民众支援东征军。教员恽代英是广州起义前敌委员会的委员， 当起义转移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以后，恽太英仍然夜以继日的工作，不顾劳倦，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对革命事业充满了胜利的信念。当时他对指战员说，创业总是艰难的，敢于创业的人便不应计较艰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同样是第六届学员霍世杰，毕业以后参加了中共豫陕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在关中豫陕交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他参加了卫华暴动，有效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后来他在汉中、关中、陕北各县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霍世杰听从党组织派遣，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8师担任少将军需长。这年冬天，中共北方局又调他到绥远一带工作，担任中共绥西工委书记，领导了五原、临河、安化、固阳等县的革命活动。霍世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兢兢业业积极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第六届讲习所的专职教员萧楚女，以坚强的毅力和饱满的革命精神讲授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课程，并且负责编写讲义和解答学生们的问题。萧楚女蜡烛式的人生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讲习所工作期间，萧楚女因为过于劳累肺病复发，但是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次在讲课时肺病发作，学生们很焦急，就搬来一张藤椅请她坐下。萧楚女稍事休息以后继续坚持讲课。当时她对学生们说，蜡烛不是能发光明吗？人也要像蜡烛一样，要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我是不能休息的，我少上一小时课，你们就要浪费好多小时。在东山医院期间，萧楚女在病床上还惦念着农讲所的工作和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疑难问题。还有第一届学员梁桂华，在广州起义前夕受到党组织派遣，担负组织领导工人赤卫队的重任，并且负责筹款建立弹药运输站和秘密机关的工作。为了给广州起义筹款，他曾经回到家乡把自己的房屋点卖，把所得款献给革命事业，帮助解决广州起义经费的困难。第五届学员谢铁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派回广西梧州、桂林去开展农民运动。他在当地大力地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开展革命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共合作破裂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桂林，谢铁民仍然在逆境中坚持工作。当家人极力劝说他离开桂林躲一躲时，他对家人说，做革命工作只有斗争，绝不畏缩。1927年7月11号，谢铁民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没有丝毫动摇，理直气壮地说，革命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海可枯，石可烂，此志不可移。敌人无计可施，最终对谢铁民下了毒手。1927年10月13号，谢铁民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4岁。亲人在收敛他的遗体时，从血衣口袋里发现了谢铁民写的一首小诗。春风拂拂地吹来，桃花夭夭地开放着，革命总会成功，自由、平等、幸福，理想的社会不就在这里吗？这首诗正是谢铁民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而献身精神的写照。为人民幸福、为民族自由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这是谢铁民等无数先烈的信仰，也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初心 与使命。根据农讲所纪念馆调查，毕业的学员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战场上牺牲的、被敌人逮捕杀害的、积劳成疾或其他原因去世而被有关部门认定为烈士的有177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红船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教员和学员，不计个人得失，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宗旨。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原作者钱广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